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ADP 公司礼拜三发布的报告显示，四月份美国私人部门增加就业742,000人，超过三月份上修后的中值565,000人，但是低过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的增加800,000人。分行业来看，休闲和酒店行业四月份增加237,000个职位，带动了四月份的就业增长。该行业在疫情期间受到的影响最大，与疫情爆发前相比，该行业目前依然损失了300,000个职位。此外，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四月份增加155,000个职位，专业和商业服务贡献了104,000个新增职位，教育和卫生服务行业增加了92,000个职位。ADP 的就业报告是由穆迪分析公司编制的，比劳工部的非农业就业数据要早两日发布。白宫首席医学顾问福西礼拜三表示，曾经感染过冠状病毒并随后接种了疫苗的人，可能对高度传染性的变种病毒具备更多的防护力。福西引用了一项在4月下旬发表的研究，该研究发现，在接种一剂辉瑞疫苗后，先前感染冠状病毒的人对英国变种病毒和南非变种病毒具有更好的免疫反应。福西还引用了另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先前感染冠状病毒的人在接种两剂疫苗后，对变种病毒的防护作用变得更强。福西说，这些研究为接种疫苗的好处提供了更多证据。礼拜三较早时，疾控中心 CDC 发布一份新报告说，预计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将持续到五月份。到七月份，随着接种疫苗人数的增加，确诊病例将会急剧下降。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旗下的太空旅游公司蓝色起源礼拜三宣布，将在七月二十号发射 New Shepard 火箭执行第一次太空旅游任务。蓝色起源公司没有公布第一次太空旅游的价格，但是表示将公开拍卖火箭上的座位。蓝色起源公司正是经营亚轨道太空旅游业务。亚轨道的意思是飞船不进入环绕地球飞行的轨道，只上升到超过90公里的高度，进入太空后再返回地面，返回途中乘客将经历十几分钟的失重体验。蓝色起源的 New Shepard 火箭的顶端太空舱可以搭载6名乘客。在以前的测试飞行中，该火箭飞行到100公里以上的高度，不过在此前进行的十几次飞行试验中， New Shepard 火箭没有搭载人员。福特汽车礼拜三发布了2021版的 Explorer Timberlake 新款 SUV， 这款越野车具有更新的外观设计，增加离地间隙和其他越野功能，借助 Timberlake 新的内饰。福特将交付更强大的 SUV， 预计以 Timberlake 名称命名的其他具有类似功能的 SUV 亦将陆续问世，但是福特拒绝透露更多细节。近年来 SUV 在主流消费者中变得越来越流行，福特希望利用 SUV 销量的增长来增加市场占有率。越野车型通常还可以提高汽车生产商的利润。根据福特的讲法， Explorer Timberlake 的起价是$45,765，该价格使处于 Explorer 产品阵容的中间位置，比基本型号高出约$13,000。波音公司礼拜三表示，将增加两条生产线，将波音737-800飞机转换成货机。这些货机将由一家哥斯达黎加的航空运输公司运营。该航空运输公司位于哥斯达黎加首都附近的一个自由贸易区。随着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公司不断扩大旗下的航空运输公司的机队规模，波音公司转换后的737货机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并赢得了亚马逊的订单。波音此前已经在中国上海、广州和济南将波音737-800飞机转换为货机。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航空货运行业一直是航空公司的一个亮点。在旅客的旅行需求急剧下降的同时，航空货运行业却推高了货运成本。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礼拜二发布的报告说， 今年三月份的航空运载量创下了历史新高。礼拜三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拜登政府提出美国家庭计划的开支成本将远远超过白宫的估计，而且将增加政府债务，同时降低美国的 GDP 增速。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沃顿商学院的研究发现，拜登政府18,000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实际上将使美国纳税人在十年的预算期内花费25,000亿美元，比白宫的估计高出约7,000亿美元。同时，该研究称，拜登提议的增加收入的方案将无法获得足够资金来支付这项扩张性的经济刺激计划的费用。沃顿商学院话，根据目前的提案，用于帮助支付账单的创收总额将不足13,000亿美元。沃顿商学院的研究仲发现，到2050年，美国家庭计划将使政府债务增加近5%，使 GDP 减少0.4%。呢个系因为债务增加对经济的影响超过了同新支出计划相关的生产率的提高。Facebook 监督委员会礼拜三表示， Facebook 有权暂停前总统川普的账户，但是不能够无限期地暂停川普的账户。该委员会要求 Facebook 在6个月时间内对川普的账户作出适当的决定。今年1月6号国会发生骚乱事件后， Facebook 无限期地阻止川普访问他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账户。Facebook 监督委员会礼拜三表示， Facebook 不恰当地对川普的账户实施了暂停，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标准。该委员会说， Facebook 应该使用和其他用户相同的规则来作出适当的回应，亦就是 Facebook 应该对川普的账户作出明确的决定，该账户是应该被恢复、被暂时禁止，定是应该被永久禁止。Facebook 监督委员会仲表示， Facebook 需要更清楚地告知用户现存的政策，例如哪些贴会因为具有重大新闻价值而不能够被删除。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三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支持世贸组织提出的放弃冠状病毒疫苗知识产权的提议。拜登之后在白宫发表讲话，支持了这项提议。拜登曾经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表示，他支持对冠状病毒疫苗知识产权的豁免提议。美国贸易代表海瑟琳泰礼拜三在拜登发表讲话无奈后发表声明说，拜登政府支持拟定中的冠状病毒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提议。声明说，这个是一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在瘟疫大流行的特殊情况下，要求我们采取特殊的措施。拜登政府坚决相信知识产权应该得到保护，但是为了制止这场大瘟疫，支持放弃对疫苗知识产权的那些保护措施。海瑟琳泰说，美国将参加世贸组织的相关谈判，但是他警告说，这些谈判需要时间。通用汽车礼拜三公布了第一季度财报，超出了华尔街的盈利预期。财报显示，通用汽车第一季度营收324.7亿美元，不足预期的326.7亿美元，但是调整后的每股收益达到2.25美元，超出了分析师平均预期的1.04美元。芯片短缺导致汽车制造商在全球范围内关闭工厂，导致经销商手中的车辆库存紧张，但是较低的供应量亦导致每辆车的利润更高。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马利巴拉在礼拜三同记者的电话会议上说，预计第二季度将是通用汽车今年最疲软的季度，之后半导体供应将在下半年恢复。通用汽车重申了它今年的盈利预期，该公司预测今年调整后的税前利润是100亿美元至110亿美元，合每股4.5至5.25美元。调整后的汽车部门的自由现金流为10亿美元至20亿美元。谷歌礼拜三表示，预计今年较晏时办公室重新开放后，有20%的员工可以在家工作。谷歌在矽谷拥有大量房地产，之前曾经采取更严格的方法，要求员工重返工作职位，但是随着一些技术工作者看到其他雇主提供更大的工作灵活性，谷歌对他的工作模式亦都采取更为宽松的态度。去年12月， 各个宣布了一项计划，要求工人每个礼拜在办公室至少工作三日。谷歌一位发言人礼拜三表示，根据目前的政策，预计谷歌 60% 的员工将采取在家工作和办公室工作的混合模式，每个礼拜需要在办公室工作几日，其余时间可以在家工作。 20% 的员工将必须在新办公室工作，而 20% 的员工将可以在家工作。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纽约州州长库莫礼拜三宣布，百老汇演出准备在9月14号以 100% 的容量开放，门票将在礼拜四开售。纽约州预算主任罗伯特·穆吉卡在礼拜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关于剧院如何重新开放的后勤工作仍在安排。之前一日，旧金山交响乐团宣布在暂停一年几后，在5月13号至6月25号期间，将在旧金山戴维斯音乐厅以 35% 或960人的客容量恢复演出。旧金山交响乐团要求12岁及12岁以上的观众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出示72小时内冠状病毒阴性的检测报告。音乐厅将提供两类座位区域，一类提供给只接种了一次疫苗的观众，另一类提供给已完全接种疫苗或者是可以出示病毒阴性检测报告的观众。其他安全措施还包括演出期间不设中场休息，要求所有观众佩戴口罩等。礼拜三美股盘后，网络出租车巨头 Uber 发布了2021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 Uber 营收29亿美元，稍差过市场预期的33亿美元，同比下跌超过 11%。 Uber 称营收的下降同英国要求将零工驾驶员归类为雇员而带来的6亿美元的索赔费用有关。这项判决进而导致其他出租车业务的季度收入下降到 8.53 亿美元，等于同比下跌 65%。 如果不计上上述的费用，公司整体季度收入是35亿美元，环比增长 11%， 同比增长 8%。 核心的出租车业务收入15亿美元，环比下降 1%， 同比下降 41%。 今年一季度 Uber 的外卖配送部门的收入再度超过出租车业务，外卖收入录得 17.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0%。 货运部门的收入是 3.01 亿美元，同比增长 51%。 Uber 的运营亏损仍然很高，调整后的净亏损是 3.59 亿美元，比上一季度的亏损收窄 9,500 万美元，比去年同期的亏损收窄 2.53 亿美元。多名美联储高官礼拜三密集表态，试图降低近两年美联储会加息和缩减宽松政策的可能性。之前美国财长耶伦礼拜二发出的言论被指暗示美联储会加息，股票市场之后出现暴跌。耶伦当日下午急忙澄清说自己没有预测要加息，通胀上升是暂时的，美联储可以独立解决。白宫当日亦都表示，拜登和耶伦的看法一致，都认为要非常慎重地对待通胀的风险。美联储二把手副主席克拉里达礼拜三表示，财长耶伦没有向美联储提出建议，我们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没有过热。克里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礼拜三表示，即使今年通胀超过 2%， 亦不足以加息。芝加哥联储主席艾文斯礼拜三说，通胀不太可能失控，目前不急于讨论缩减量化宽松政策。印度疫情持续严峻，印度卫生部的数据显示，礼拜三印度通报新增382315个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在过去24个钟头内新增3780个死亡病例，创下印度单日死亡病例的新高纪录。具有高度传染力的印度变种毒株出现后，印度病例迅速增加，导致印度医院爆满，医用氧气短缺。在医院病床上、救护车上或停车场入面都有人不断死亡，停尸房和火葬场已经尸满为患，焚尸炉彻夜不停。据中央社报道， 印度政府指出，氧气供应足够是交通问题导致氧气的配送受阻。印度铁路部部长皮尤什戈亚尔星期三在推特发文说，两架氧气特快列车运住急需的液态氧气星期三抵达德里，目前有超过25架列车将氧气运送到印度各地。